我手上的这块岩石乍看普通，其实它的来历相当的不凡。建设者们花了几年的时间才把它从天山山体的深处取出来，他们把它称为天山之心，它和一条隧道的建设有关系。过去由于天山的阻隔，天山南北的人们想要相互走动，只能够沿着盘山公路艰难地绕过天山，至少要花3个小时。而如今随着这条隧道的贯通，人们只需要20多分钟就能够穿越天山了。这条隧道就是天山胜利隧道，也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。
2024年12月30日11:30，天山胜利隧道贯通，从此翻越天山变为穿越天山，千年梦圆。
胜利隧道呢，穿越天山是一项极其这个具有挑战性世纪工程，采取了很多我们国内的首创的一些施工技术，同时呢也运用了我们这个自主研发的这个一些专业设备，这个攻坚克难啊，最终呢我们这个项目这个已经打通了对我们这个下一步呢，我们整个全线的这个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胜利隧道胜利贯通，虽然目前这条隧道呢还没有对公众开放，但是呢我们可以提前搭乘工程车辆带大家感受一下。胜利隧道它的全长为22.13公里，也就是比一个半程马拉松还要长1公里多，它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，它的宽度为12米。将来建成以后呢，将会是单向双车道，最高设计时速为100公里每小时，只需要22分钟就能够穿越整个天山隧道。行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
天山胜利隧道由左右两个主洞和中间一个服务性的中导洞组成，记者沿着其中一个主洞行驶。虽然天山胜利隧道平均海拔3000米左右，冬季户外温度低至-20度，但是行驶在隧道内却感觉温暖、宽敞、快捷。未来还将配上照明、通风、网络、装饰等，驾乘体验必将进一步提升，
成为世界隧道工程的又一重要里程碑，也是我国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重大标志性工程之一。
天山胜利隧道这个超级工程原计划10年完成，最终仅用了52个月便胜利贯通，是因为在国内首次采用了3洞加4竖井的建设方案，也就是在传统的左右双主洞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一个中导洞。主洞采用人工钻爆方式掘进，中导洞用 TBM 也就是硬岩掘进机施工，施工时从隧道两端相向掘进，一边钻一边加固，不断推进，最后在中间会师。
这个东西它的名字叫程靴，它就类似于我们的脚一样，它踩在这个围岩上，然后靠它踩住这个提供反推力，然后我们这个推进油缸把这个设备往前顶，在顶的过程中倒盘旋转，然后旋转出来的这个渣土就通过这个皮带一路就送到我们的洞口。
通常打隧道是从两端向中间对打，但这一次建设者们利用硬岩掘进机快速掘进的优势，先打中导洞，然后向两侧主洞打出横通道，把主洞像切香肠一样分成若干段，开辟出多个工作面同时施工，从而实现长隧短打。虽然方案很简洁，但实施起来却遭遇不少挑战。
大盘处出现大量涌水，每小时有450方左右。
天山地质结构复杂，存在岩爆、涌水、软岩大变形等不良地质，还面临四高挑战，即高地应力、高地下水压力、高地震烈度、高环保等级。16个断裂带让建设者们备受折磨，而最后一个隐藏的断层识变带更成为最大的拦路虎。
你看这块石头啊，这块石头就是我们这个识变带取的新这个岩样，你看它
很坚硬了，
对，它干的时候看起来它板结很坚硬，但是它一旦遇水以后啊，它就会变成什么？变成钢泥。
那会导致什么后果呢？
它会导致我们的 TBM 卡机，护死我们刀盘的就是它，它就是罪魁祸首。
TBM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特点，就是吃硬不吃软。
本来硬岩掘进机每月平均前进速度是200到500米，但时变带的出现让05标段的天山号硬岩掘进机如同大象陷入了沼泽。
当时都有点绝望了，原来的方案给推翻了，已经不能再实现了。
应该属于一个世界性的难题，它的出现就导致我们的工期延后了一年多。
中交集团立刻成立了攻关小组进行攻关，尝试用各种方法解救被困的天山号硬岩掘进机。
后来呢，采用了迂回导洞，迂回导洞就是在咱们13号台车后面打一个横通道，然后新开一个横通道到右洞，直接从右洞把主洞变为导洞，然后直接开到咱们 TBM 前面去，然后在 TBM 再开导洞，然后通过两侧前后加固啊，然后人工开挖，让它把它推出去。
脱困的过程异常艰难，前进被困，再前进再被困，反反复复多达5次。
就是我们当时事变带的核心区，我们当盘就在这个现在我站的这个位置，卡了整整1年多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所有工作处理的一些痕迹。
与此同时，隧道另一头的06标段的工友们也伸出了援手。
当时也很焦虑，也很着急。如果设备上需要的一些配件呀、柔约和设备的一些资源方面上，我们这边出口端立即进行资源过去，还要承担天山号没有完成那一部分施工任务。
为什么两台 TBM 对打呢？就是为了应对突发事件的，有一个停住，另外一个必须得加紧速度往前打。
2024年10月，不服输的建设者们耗费14个月推进30多米，最终把天山号硬岩掘进机解围。
就是我们第一次把它挖出来之后，第一次试转。我们虽然说经历了很多困难，还有很多坎坷，但是，每一次的成功突破之后，也对我们就是一个经验的提升。
看伤痕累累的刀盘，你再往里看这个变形的护盾，确实有点心酸。我们整整在这奋战了5年，真的。
终于梦想成真。
对，就所有你付出的那些，都已经过去了。
穿越天山是无数人的梦想。上世纪50年代，曾修建了一条 G216 国道，不少人都牺牲在了路上。
来到这里呢，我们一定要放慢脚步，放轻脚步，因为前面长眠着当年为了修建216国道而牺牲的建设者们。当年因为受到条件所限，所以呢，这些建设者们只能修建一条绕行的盘山公路。而今天新时代的建设者们正继承先辈的遗志，修建一条打穿天山的高速公路。所以我们今天到这儿来，一个是想向先辈们表达敬意，另外一个就是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他们。
在这里，记者遇到了一位前来祭拜的年轻人，他恰巧正在参与天山胜利隧道的建设。
我们作为后辈人，会秉承他们的先辈的意志，和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，一直会延续下去，持续下去，建设好国家的基础交通建设。
目前，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高速通道只有一条，即绕过吐鲁番的 G30 线加 G3012 线，全长470多公里，通行时间约7个小时。为了改变这一现状，正在修建一条从乌鲁木齐到玉犁的乌玉高速公路。天山胜利隧道是乌玉高速这条关键公路的关键节点，它的贯通一下子盘活了全局。
它呢，有效地连接了京新、连霍和西河这3条高速公路，实现了从乌鲁木齐到南疆最便捷的一条通道。向东可以高效连接青海和西南地区，进而衔接西部陆海新通道，大大加强新疆与内地和沿海地区的陆路连接，助力新疆打造丝绸之路新一带核心区和一带一路的桥头堡。
天山胜利隧道的贯通有利于促进南北疆人员往来和商品物资流通，促进旅游业和相关产业发展，促进民族文化交融、民族团结、经济社会繁荣稳定，可以说是打造了一条幸福路、致富路、民族团结路。穿越天山胜利隧道后，记者搭乘工程车辆沿着已经初具雏形的乌玉高速公路继续南下。公路宽阔平整，行驶安全便捷， 沿线风光壮丽，可以想象全线通车后，新疆南北的发展必将被带动起来。这里是中国邮政乌鲁木齐邮区中心，大家对天山胜利隧道的贯通期待已久了。
我们一年四季有三季都在受影响，只有说夏季不受影响。那如果我们走了这条隧道之后呢，绕过了咱们最为艰难的两个区段之后呢，这一类所有的问题都被解决。
天山胜利隧道贯通后，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、和田、阿克苏、库车等多条南疆邮政线路都将直接受益，
将进一步缩短南北疆的运输距离，降低基地物流的成本啊，特别是将有效提升南疆的基地时效，加强与内地的联通。
以乌鲁木齐到库尔勒为例，路程将缩短170公里，每年至少节约180万元的成本。
我们现在走呢是以这种方式来过来，那等后期开通之后呢，我们直接从乌鲁木齐横插过来之后呢，到了这个位置，从这就到库尔勒了。从库尔勒收集现在收集的邮件，明天上午在12点，用户就可以收到这个邮件了。
是大大提高。
提高了5到6个小时。
随后，记者又走进一家大型物流公司，他们过去一直用火车将南疆和泾县的铁矿运往北疆的乌鲁木齐。
主要是通过咱们在和泾县的巴伦台站上站，上站之后，它绕行到和泾，在延吉边走。通过延吉呢，到经过和硕、鱼儿沟、吐鲁番，到达咱们乌鲁木齐。天山隧道开通之后，物流成本一项就可以减少7000万元左右。
为了解决成本高、效率低的问题，这家公司甚至准备投资1亿元对老旧货运站进行改造。天山胜利隧道的开通直接为他们省下了这笔巨额开支。目前企业正准备用这笔资金购买新能源汽车，建设充电站，把铁路运输改为公路运输。
天山胜利隧道开通之后，对我们公司的业务应该是影响是非常大的。从和泾县到乌鲁木齐的运距呢，可以缩短到330公里左右。
那么从成本核算上来讲，能够下降多少呢？
一个是运距缩短了一半的运距，这样从时间上来讲呢，大概是也缩短了3到5个小时。成本来下降应该在50%以上。
除了邮政物流以外，客运也将会有很大的变化。这里是位于乌鲁木齐的长途客运站，由于长途客车在时长、舒适性、安全性等方面跟火车、飞机相比都不占优势，所以现在这里看上去还略有些冷清。不过随着天山胜利隧道的贯通，这种局面将有望改变。
听到这消息的时候心里非常激动，因为它给我们企业呢带来了很多的商机，也让这个出行的老百姓有更多的一个选择。我们的企业呢能恢复班线，增加收入，带来利好。
正在修建的乌豫高速公路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建成通车，这意味着乌鲁木齐至库尔勒将增加一条直达的高速大通道，通行里程将缩短约170公里，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7小时减少到3个多小时。
天山胜利隧道建成后，从乌鲁木齐到玉里的车程将从原来的7小时缩短到3个多小时。为了这3个多小时，需要克服无数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，需要无数技术设备的加持，更需要无数人的艰苦付出。不经历风雨，怎么见彩虹？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。如果您将来有机会穿越天山胜利隧道，一定记得为建设者们点个赞。